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中国加大审查涉媒，屏蔽齐齐哈尔惨案汹涌民愤，北京豪雨导致洪水泛滥，桥梁坍塌，故宫泡水，至少两人遇难。习近平八一前夕再促军队反腐，前火箭军领导据报落马遭调查。中国工厂活动持续下滑，或为当局刺激措施出台提供依据。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先关注国际新闻简讯。首先是俄乌战争，乌克兰官员星期一表示，两枚俄罗斯导弹击中了乌克兰南部的克里沃罗格市，造成至少四人死亡，并将其他人困在废墟中。克里沃罗格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家乡，他在社交媒体上上传了受损建筑物和救援工作的视频。另一方面，非洲领导人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为期两天的会议，但是他们提出的恢复一项保障乌克兰粮食供应的协议以及找到结束乌克兰战争途径的要求几乎没有什么进展。普京在俄罗斯非洲峰会的周六晚间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本月早些时候终止粮食协议，导致粮食价格上涨，这对俄罗斯企业有利。他补充说，俄罗斯将与最贫穷的国家分享其中一些收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星期一在与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再次确认，欧盟承认海牙常设仲裁法庭2016年有关南中国海主权争端的裁决，并警告说欧盟不会容忍在乌克兰或在印太地区的侵略行为。美联社报道说，冯德莱恩在对马尼拉进行访问时与小马克思总统举行了会谈，旨在促进贸易、经济以及安全关系。两位领导人宣布欧盟将恢复与菲律宾的自由贸易谈判，这项谈判2017年在小马克思的前任杜特尔特任内陷入僵局。朝鲜半岛方面，朝鲜日前借由朝鲜停战协议签署70周年的所谓胜利日举行大型阅兵式，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向来访的中国和俄罗斯代表团展示可以携带核弹头的导弹和新型攻击无人机，并进一步承诺与两国强化关系，使外界担忧朝鲜未来对抗韩美日安全机制的挑衅势必更加有恃无恐。据朝鲜官媒朝中社报道，此次阅兵包括朝鲜最新的火星17和火星18洲际弹道导弹，据信这些导弹的射程可以打击美国任何地方的目标。巴中关系，据巴基斯坦当局称，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发生爆炸，已经造成40多人死亡。爆炸发生在靠近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地区警官纳齐尔汗对美国之音表示，迄今为止收集到的证据表明，这起爆炸是一名自杀炸弹袭击者所为。爆炸发生之际，巴基斯坦在首都伊斯兰堡欢迎中国副总理何立峰，这位中国官员正在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庆祝中巴经济走廊十周年。欧盟和美国呼吁上个星期夺取尼日尔政权的军政府停止政变，让巴祖姆总统重新掌权。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利星期一表示，支持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行动，该组织星期天对政变领导人实施了制裁，并给了他们一个星期的最后期限，要求他们放弃权力，否则将面临包括使用武力在内的措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欢迎西非经济共同体为捍卫尼日尔的宪法秩序而展示的坚强领导，并呼吁立即释放巴祖姆并恢复民选政府。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刚才是一组国际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宇宙分享中港台相关新闻，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现在我们请宇宙介绍中港台相关新闻。首先，美国政府和国会都有支持台湾的新动作，是不是宇宙？
是的，陆洋。首先呢，美国政府上个星期五宣布向台湾提供$3.45亿的军事援助计划，被中国指责是把台湾变成弹药库。与此同时，中国不断在台海周边加大炫耀军事力度。据台湾国防部星期天7月30号上午发布的实时军事动态显示，过去24小时内有6艘中国舰艇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而美国国会参院上星期四7月27号晚间以86-11表决通过的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将为台湾军队建立全面性的培训项目。有议员说，美国国会通过这个法案，再次对中国和俄罗斯发出毫不含糊的信号，那就是美国坚定致力于以实力保和平的议程。接下来我们关注《纽约时报》上星期六7月29号报道，美国政府相信中国在美国主要电力和通信网络中植入了堪比定时炸弹的恶意软件。《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军方情报和安全官员的话说，如果北京方面在某个时间点对台湾动用武力，这些恶意软件可能使中国人民解放军有能力干扰美国的军事行动。受影响的系统不仅可以让中国有能力切断美国军事基地的水、供电和通讯，全美家庭和企业的水电和通讯也会被切断。接下来我们看中国的经济。中国官方星期一7月3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活动7月份连续第4个月下降。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官方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从6月份的49.0小幅上涨到49.3，但是仍然保持在区分扩张与收缩的50点以下。与此同时呢，中国当局星期一7月31号出台了政策性指导措施，试图恢复和扩大内需来刺激经济增长。不过政府没有为消费者和企业提供直接财政支持来增加消费。接下来我们来看中共军方的最新动态。中国中央军委星期一7月31号建军节前夕在北京8一楼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新任的火箭军司令员王厚斌和政治委员徐希胜随即晋升为上将。习近平作为中央军委主席出席了晋衔仪式。此前呢，香港南华早报上星期五引述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副司令员王光斌和前副司令张振中已经被中共中央军委反腐机关调查人员带走。火箭军原来是主管战略和常规导弹发射的第2炮兵部队，2015年12月31号军改之后升格为解放军第4军种的火箭军。最后我们来看北京豪雨导致的洪水泛滥。中国首都北京连续多日遭遇强降雨天气，数百条街道成为水乡泽国，连故宫也淹起了大水，积水最深也到了膝盖。尽管有好几万人连夜被疏散转移，仍然有成百上千人被困，而且水灾至少已经造成2人不幸遇难。北京受台风杜苏芮影响，自星期六7月29号开始，连续几天出现了打破历史记录的强降雨天气。中国的互联网和社媒上充斥着大雨淹没街道、汹涌的洪水把一辆辆汽车冲走的画面。路透社的报道说，由台风杜苏芮引起的强降雨天气也在北京周边的天津市和河北省多地造成了洪涝灾害，受灾面积几乎相当于整个英国。陆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黑龙江齐齐哈尔第34中学近日发生体育馆坍塌事件，11人遇难。幸存者好好练一船在微博说，我最好的朋友都没了。 在网络广为流传的一条六分多钟的视频中，一位遇难者父亲诉说惨剧发生六个小时之后，没有任何一位医生和官员与遇难者家属有任何的沟通。他们首先面对的是始终站在最前面的警察。为什么中国人在灾难面前发出身为大国小民的卑微感叹？美国律师高光俊说，中国的大国崛起只是政府官员的崛起，而老百姓的基本权利经常很卑微，不管什么事情动不动就是警察前来，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特色。
大国崛起，从某种角度来讲，就是说应该是整个全民国家的力量的同时的崛起。可是我们今天看到中国的大陆的崛起，从某种角度来讲，只是政府官员的这样一种崛起，而普通的老百姓面对自己的基本的权利的时候，不但没有崛起，而且就像这网民所说的，你经常是显得很卑微。那我们动不动，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动不动看到的就是警察前来维持秩序，来控制局面，来前来镇压。不管你是上街要想游行或者表达一个意见也好，还是说因为你的子女因为这样一种灾祸发生的这种悲剧死亡也好，这本来是一个很悲痛的这个事情。按照正常的情理，全世界古往今来的情理，这个应该是政府官员首先第一件事情应该是慰问这些家长，慰问这些死去的这个孩子的亲属，而不是用警察来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挡住你，不让你发任何声音。那下一步我们更看到的更可能是禁止你跟任何人来接触，就像我们看到的一系列的报道，像铁链鱼啊这些报道一样的。所以这个是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种特色。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是美国律师高光俊参加时事大家谈讨论。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围绕重大事件、热点问题、区域冲突以及中国内政外交的重要方面，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进行现场对话和讨论，利用这个平台自由交换看法，探索事实。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宇宙与您分享记者文浩的报道。中国加大审查涉媒，屏蔽齐齐哈尔惨案，汹涌民愤，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过去几天以微博为主的中国社交媒体平台逐渐加大审查力度，过滤和删除与齐齐哈尔中学体育馆坍塌惨剧有关的讨论。此前造成至少11名学生死亡的致命事故及其后续发展引发了汹涌的民愤。下面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文浩的报道。
好的，陆阳，事发后一段父亲讲话的视频在网络上流传开来，这名家长称政府派警察对受害学生的家长实施监视，却没有向家长介绍和通报现场搜救行动的进展以及孩子们的安危情况。
来了的全是警察，在站的这些人里边有教育局的，有政府的，你们从来了谁也不做声，谁也不说话，你们在这里边干什么？我跟警察说，我说你跟医生跟我们沟通一下，没人沟通，警察来是执勤的，防止有人闹事儿。
这名站在医院里被人群围绕的父亲说，你们这些警察同志，你们是来维持秩序的。这段视频当时在微信上收获了超过10万的点赞、10万的转发和近3000条留言。一名网民留言说，身为父母看着太难受了。还有一名网友写道，出事了就是捂着，为什么不与家长沟通。不久后另外一段视频出现在网络上，视频里的一名家长质问一个官员模样的人，为什么一定要签字才能看到孩子的遗体，等了好几个小时不告诉我孩子的情况，我不签字都不让我看孩子，我家孩子13岁，你家孩子多大？另一名家长问道，我认我孩子用不用联系省长呢？这两段视频里家长所描述的遭遇受到大量网民的同情，许多人对齐齐哈尔政府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出的冷漠和官僚作风感到愤怒。名叫生活原色调的网民 在微博上留言说，控制情绪是不是还要给大爷们笑一个。名叫可可有时候的网民说，孩子都走了还不让家长看，人神共愤。事发后的一到两天里，多个与齐齐哈尔事故有关的热搜话题登上了微博的热搜话题榜，中国官媒也很快对事故表了态。7月26号，中国央视发表评论文章，批评齐齐哈尔市政府在安全检查上过于形式主义。文章说，人们盼望的是真实用心严格的安全检查，不要每次总是等到事故发生后才开始认真起来，不要每次都等到无辜群众遇难之后检查者才意识到生命的宝贵，更不要等到舆论怒火滔天时再把安全检查当成平息愤怒的工具。北京日报也发文表示，悲剧令人痛心，必须追责到底，给所有人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不过接下来的几天里，有关事故的讨论逐渐从微博等社媒平台上消失了。网名为好好练一传的用户在抖音上发布了一张似乎是齐齐哈尔事发中学女排队的合影，并且配以文字说，我最好的朋友全走了。这张照片和文字描述被微博博主名侦探吴二凡转发到了微博之后，收获了超过150,000点赞和4000条评论，不过这条贴文已经被微博删除。另外一些民众到事发中学外献花的照片也在微博上被审查。截至北京时间星期6凌晨，微博热搜榜上已经没有任何一条与这次事件有关的话题。美国之音测试发现，多条与此有关的话题遭到了微博的删除，每个话题搜索结果都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搜索结果不予显示。陆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感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文浩的报道。中国加大审查社媒，屏蔽齐齐哈尔惨案汹涌民愤。休息一下，与您分享时事大家谈精彩点评。上海搞成这样，我们很难过，为什么引发共鸣？请不要走开。
在中央戏剧学院读大二的王龙蒙参加了八九学运，
他跟我说特神秘，哎，龙蒙，广场闹事儿了，咱们去看看。
我俩就骑着自行车就闹事儿去了。
他参加了爵士团，
肚子里空啊，饿呀，
你的血糖不够吗？
头晕啊，走不动路，
我去趟厕所要走2个小时的路。
他遇见了爱情，
那对我一个当时单身的男子来讲，对这样一个淳朴的南国的国色天香的女孩子，我当然会产生我的情感。
天安门成了演员王龙蒙人生中最大的舞台。
我其实就喜欢这种氛围，喜欢这种人人都在关心着国家的未来，真的激动人心。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一篇题为上海搞成这样，我们都很难过的配图文章近日在网上热传。目前虽然文章已经被删除，但是因文章引发共鸣而被众多上海和各地的网友以截图方式分享转传。作者在目睹上海火车站、虹桥站和南京路这三个代表区域众多店铺关门停业的萧条惨况和家道中落后说，上海可是中国商业氛围最好的城市啊。文章直言，上海本可以逃过这一劫的，那么是谁把上海搞成这样？上海被搞成这样会意味着什么后果？上海真有可能逃过这一劫吗？前上海外科医生、护翼美国人协会会长何岸全先生说，其实大家都有同感，上海人只是不说穿。
谁把上海搞成这样子，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啊，这个上海人只是不说啊，不说穿。那上海搞成这样呢，上海人当然很难过啊，如果我在上海呢，我也会很难过。但我这样生活在美国20多年啊，在上海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应该有啊不同的视角和见解来看待，来评价上海搞成这样这个现象。只要上海还不是上海人的上海，只要上海不是上海2500万上海人民的上海， 上海必然会被中共专制政权，被大一统这个专制政府搞成这样，这是必然的啊！经历了去年的封城之后呢，上海经济成百业萧条啊，这个上海人感叹啊，上海怎么会搞成这样？可是呢，这和1950年代啊，公私合营，上海人的私人财产被无情的剥夺啊，现在相比啊，那么现在这个进行时的搞成这样，又算得了什么呢？经历了三反五反正反啊，经历了反右文革的上海，现在的经济疲软啊，又算得了什么呢？只要上海人被中共专制集权统治，未来上海人的苦难可想而知，只会更加深重。上海不搞成这样，还能搞成什么样？啊，有人会说啊，改革开放啊，这个30年上海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上海人民水平，生活水平获得了空前的一个大幅度提高。那么请问，是谁扼杀了当年啊比东京、比香港还要繁华的这个远东上海自由市呢？是谁阻碍了上海经济飞速发展呢？是谁抢掠了上海人民的私有财产呢？是谁消灭了上海民族资本家和工商业者呢？是谁驱赶了百万上海知青到上山下乡呢？哦，我人在海外，当然要想到上海人想不到的事情，说上海人不敢说的事情，看上海人看不到的过去和未来。哦，我刚刚从北欧游历回来，一个半月的旅途啊，感受到的是什么？如果你的祖国被蹂躏、被摧残，那么你只会感受到难过，感受的不会觉得好过，好过才怪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是前上海外科医生、护裔美国人协会会长何岸全参加《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围绕重大事件、热点问题、区域冲突以及中国内政外交的重要方面，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进行现场对话和讨论，利用这个平台自由交换看法、探索事实。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与您分享美国之音记者丽雅聊她七月中旬在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的采访见闻，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北约最近在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召开峰会。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丽亚在报道了这次峰会之后，在立陶宛和拉脱维亚进行了实地采访。下面我们跟丽亚来聊一聊她在立陶宛对该国坦克人妇产科医生道诺拉·维修斯的采访。
丽亚，提到坦克人，人们想到的是1989年6月4号在天安门广场阻挡坦克前进的那位勇敢的中国男子，在立陶宛因率先宣布独立而在1991年1月遭到苏联坦克镇压时，同样出现了一位阻挡坦克前进的人，他就是立陶宛的妇产科医生道诺拉·维修斯。你在维尔纽斯对他进行了采访，那么首先呢，请跟我们谈一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以及这次采访的情况。
好的，对，说起这个立陶宛的坦克人啊，其实我是在为这次采访做研究的时候才了解到他们也有这样的一位坦克人哈。那道诺拉维修斯在采访的时候就说他1991年1月份在维尔纽斯当坦克的时候呢，他当时是39岁，那么算起来的话呢，他今年应该是71岁了哈。那他父母其实都是医生，所以他自成父业，也做医生。他是一位妇产科的医生，那么医生牺牲了无数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他当时在采访的时候跟我们讲说，他最重的牺牲的孩子有多重，然后最小的孩子可能都不到一个巴掌那么大哈。对，他说他今年准备退休，那他有两个子女哈，他有一个女儿实际上在美国工作，那他当时告诉我们说他退休后呢，他希望 来美国来看看。他的妻子呢是一位音乐教授，出版过好几本有关音乐的书。我们去他办公室的时候，他特别自豪地跟我们展示了他的妻子出版的书。那如果你就是或者说我们的听众哈，看了我们采访他的视频的话呢，你其实可以看到他是一个非常温文尔雅的人，说话轻声细语，然后特别的和蔼可亲，也很幽默。他在维尔纽斯的那个一家市立医院工作，所以那天在采访的时候，他专门抽出了好几个小时的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他在采访中，他跟我们提到，其实，在立陶宛受到苏联统治的那个时代呢，他参加过那个医疗队，他很想去外面看看外面的世界，所以呢，他其实，在非洲的阿尔及利亚、还有法国和瑞士啊，好多国家，他其实都去做过医生，所以他其实会说法语啊，还有很多其他种的语言，好像也有德语、俄语就不用说了哈，但是他唯独不会讲英文。所以那次我们采访只好用立陶宛语来进行，然后通过翻译。而且很有意思，他提到过他因为学习中国的针灸，所以他还学过中文。那个我印象特别深的一点就是说，除了他讲述他在91年那个1月份当坦克那个经历的那个之外呢，他还特别提到他在阿尔及利亚驻外的时候，提到这个苏联的克格勃其实对他们都进行监视的那个情况，他给我们讲了很具体的一些细节哈，就是。我当时就很好奇，我说这个他们都是政府派出去的医疗队的队员哈，那个克格勃还对他们进行监视，他说是因为他们非常的害怕，就这些人你这个派外派之后呢，接受到外面的一些东西哈，那个所以他们都对就是自己派出去的人也非常严加提防，所以我觉得那个经历特别的有意思。
那么丽亚，你采访的时候呢，他是否知道中国也有一位坦克人呢？
对，其实这个问题我也很好奇哈，他在91年当坦克，他亲眼看到当时跟他们一起在那儿抵挡这个就是一起抗议的人，当时组成那个人墙抵挡苏联派遣的坦克，他是亲眼看到坦克碾死了两个跟他们在一起的人，然后所以他在那个采访中谈到这段经历的时候，他仍然非常的这个情绪激动，就是一度有点哽咽那样子哈。
那么丽亚，立陶宛的这位坦克人，也就是妇产科医生廖诺拉·维修斯，他是否知道中国也有一位坦克人呢？
对，我在采访中其实也问了他这个人，就是说他有没有听说过，就是89年那个6月4号那个天安门事件的时候也出现过一位这个当坦克的人。那你想，其实中国是那个事情先发生的，那他们是91年哈。他跟我说他其实当时他并不知道，他是我印象中他说过他好像是在2005年在很后的时候他才看到过这张就是现在大家都看到过的那张照片。所以当时他并不知道，但是我也问过他，就是说他当时知不知道这个89年的天安门事件，但是他说他知道，因为他当时89年他在阿尔及利亚工作，然后他说阿尔及利亚那边呢，当地的那个其实新闻里面都有一些报道，就是他当然就是从那个新闻报道里面了解到当时发生在中国的事情。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立陶宛的坦克人道诺拉·维修斯他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呢？利亚，
对，我问过他哈，我就很好奇，就是说他对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尤其是他们都是在以前在苏联统治哈，这个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之一。他说他其实从来没有去过中国，但是呢他对中国就是还是有很好的印象，就是说当然都知道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历史悠久啊，有着丰富的这个文化啊。那他提到就是他的妻子呢其实去过中国，曾经去中国参加过一次科学会议，但他特别有趣的，他提到就是说，他其实在中国的时候，他就能够感受到这种极权主义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所以他在采访中也特别就说，他也特别希望中国也能够获得自由和民主。
感谢丽亚与我们分享他对立陶宛有坦克人之称的妇产科医生道诺拉·维修斯的采访。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8月1号到8月5号推出系列报道，记者丽亚为您讲述她7月中旬到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的采访经历，其中包括她采访有立陶宛坦克人之称的妇产科医生， 接访拉脱维亚人，谈他们对中国的印象，还有莉亚跟在拉脱维亚开餐馆的中国小伙的对话。敬请关注系列报道《莉亚波罗的海之行》见闻。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晨曦，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